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啊，不仅是解经上的问题，也是应用上的问题哦，就是我们常常在想到说，这个人讲道有没有错误，解经有没有错误，这个教会的信仰有没有错误，还有我们的选择啊，我们选择的学校科系，我们今年办这个活动，我们做这个 CD 有没有错？我们常常都有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在徘徊，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那么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是有绝对是非对错的。比如说耶稣是独一的主，比如说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绝对正确，不容有任何讨论的。有的我们知道可以有不同的宽容哈，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罗马书十四章说，哎，这个可以互相包容，虽然即使在这个世上也有哪些是比较刚强比较软弱的。我们会碰到很多在教会里面判断的时候，家庭里面，社会国家，还有我们自己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到底有没有做错。各位，我一点都不是要减轻各位的罪恶感，我更不是要各位不负责任，只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福。这有福不仅我们永远是上帝的儿女，被上帝所爱，被上帝所眷顾啊！只要我们长久在他的信心，对他的信靠当中，而且这个永远的慈爱和怜悯和智慧和奇妙的带领，可以在我们人间哈，犯了很多无知有意的错误的时候，不管我们自己或别人，我们仍然能够经历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再说，我不是说我们故意因此就犯罪，我们不是作恶以成善，不因为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就也来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就不断的作恶以成善吧。哦，说这个话的人是当被定罪的，保罗在罗马书讲，我们越相信神，我们越相信神有智慧，我们甚至相信神可以叫瞎眼的变成看见的，瘸腿的能行走，我们可不是故意把眼睛弄瞎，也不是故意把腿弄瘸，我们可以看到神奇妙的拯救，叫死人复活，叫罪人得洁净，我们可不是故意去多多的犯罪，好叫恩典更加显多。保罗也问过这问题，我可以多犯罪显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主的恩典，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守他的律法，越来越从心里爱他，越来越圣洁良善等等，越有主的样式。我们同时也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足以叫我们称义，唯有主做的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相信主做的才能称义。那么我们如果有什么很好的行为，不断的在品格个性上改进，我们就说，哎，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是诚实的说，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我们感谢主，也就是我常常说的，我们胜不骄，败不馁。我们是真的胜不骄，败不馁。我们很优秀，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荣耀恩典。我们实在有很多地方犯错了，我们又相信，哎，我回到主那里，偶尔被过犯所胜，回到主那里，主总是帮助的，主会管教，但是回到主那里，主就赦免。好。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态度哈，但这个态度在应用上面的时候，常常会产生非常多的不适，不知道怎么应用，包括在教会里面处理一些事情，包括我们教会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敬拜赞美，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线，小组的，招人机的，还是什么的，这些我也不会说没有比较好比较不好的，哪些可能比较适应哪些教会，哪些比较在什么时候适应哪些教会，我相信这些都有，我不愿意说哪些就一定都好都坏，永远好永远坏。我们永远敬拜这位真神，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我们永远是从圣经当作我们最高的标准，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各位，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更一方面严肃，因为这是主的家，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小心，另外一方面真的更轻松，因为在主的手里。好，我现在就讲这件事情。 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哈、啊。当然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不太会碰得到，但它所显出来的原则，我想可以给我们帮助。就是保罗啊，他要去耶路撒冷。当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哈、啊。他在外邦各地的教会收了很多的捐款，要捐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是母会哈、啊，这是基督教的那个大本营，从这里开始的，五旬节就从这里开始的。那么他要去耶路撒冷哈、啊，大概在一般学者都会讲，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节。他去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在应该是哥林多或坚格里那里住了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时间呢，他就写了他最伟大的那卷书，就是罗马书。在写给罗马书的时候，他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啊第三十节，他有讲：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把这么多外邦教会捐给耶路撒冷的钱送到耶路撒冷，也表示外邦人的还福音的债嘛，应该呢，然后也是他自己的心愿。然后捐完了以后，他就要到罗马去了。他先写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说，你们为我祷告，希望呢这次不会碰到什么麻烦。但这次会不会碰到麻烦呢？照保罗到处传福音，到处被犹太人批评攻击哈、啊，你知道他一定会碰到麻烦的。我们在罗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也有一群人犹太人是一个宣教士。保罗是走遍各地传福音给外邦人，有些犹太人就是走遍各地追着保罗，然后要追杀他，要指出他的错误。他这个宣教士很辛苦的，而且这个追杀他的批评他的攻击他的就是他最爱的同胞。甚至这里面有一些所谓犹太化的基督徒啊，就是觉得一个外邦人要得救还要受割礼还要守律法啊，保罗就常常跟他们有争执。这次他要回耶路撒冷的，即使不要有任何圣灵的感动，他也知道不大平安，这里面会有困难的。他回到犹太的大本营里面，在耶路撒冷本身的那个都那里基督徒大概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如果不是所有的，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犹太人都会来攻击他，即使他是为他们好。不需要圣灵感动，他也知道这趟旅行很危险，何况有圣灵感动。就是我们刚刚读的23节啊，圣灵在各城里，他逐渐要带着捐献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说你就他在这些地方都经历到圣灵对他说有捆锁患难等着他。好，各位，明知山有虎，偏往山中行吗？是这样吗？这样对吗？还是我们要见风转舵？还是识时务为英雄？还是怎么样？好，保罗说，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这个20章这里就请来，然后跟他们讲说会有很多困难危险，而且25节说我以后啊再见不到你们了。那37、38节那里讲到说，他们以弗所长老哭啊，哎呀，再见不到保罗了。照我们从保罗跟提摩太的信讲，他后来到罗马，然后被软禁了，然后被释放了，还是去过以弗所。但这里他意思就是说，恐怕是最少是暂时看不见了哈，不是说保罗有什么错误。好，然后呢，你就发现我们的困难来了，就是保罗到底要不要去？他可以请别人带去，但是他有几个原因他一定要自己带去，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各位，有些东西你可以托人，有些东西不能托人带的，那个要亲自送到的。这笔钱代表了所有外邦教会的爱，所以他一定要亲自送到。另外呢， 他实在也很爱他的母会耶路撒冷，他爱他的同胞，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到耶路撒冷呢去过好几次了，到始终不是能够长留，也没有把他那丰富从神来领受的道理跟耶路撒冷教会好好讲一讲。耶路撒冷教会其实非常需要听，如果不是最需要听，比外邦人还需要听，这个老的犹太教的基督徒或者是从犹太教出来基督徒实在有很多教义上的错误啊，或者不完全，他很爱他们，他也很希望来供应他们。各位就跟一个好人一样，天天在外面做事帮忙，但他从来甚至他在老人院服务做得也非常好，但他从来没有机会孝顺自己的父母，不管是什么理由，父母就在家里，那他会想要孝顺一下自己的父母，不是一下了，他希望能够长期的。如果他就是专门做老人的工作，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他专门做幼儿的工作啊，他在托儿所，但他自己生了儿子了，小孩都托给别人啊，这个他总希望自己能爱爱自己的小孩嘛。那保罗要把这钱送回去，保罗要对耶路撒冷把他丰富的爱还有对神而从神而领受的那个丰富的道理要告诉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要去。好，可是他知道会有困难，好，他知道有困难，圣灵说你去会有困难，注意哦，圣灵没有叫他去或不去，只有说你去一定会很多困难。这个时候保罗是要去或不去，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圣灵只有说有困难，有困难甚至有性命的危险，那么我们就避免这危险。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这个并不是错误的。好，所以到21章第四节，在推罗就有门徒，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个也要小心讲，如果是圣灵叫他们叫保罗不要去的话，那保罗不去，保罗去那就是违反圣灵，那就不对了。或者圣灵是不是冲突了，我们相信圣灵不会冲突，保罗也不违反圣灵，保罗会犯错，可是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犯错的。那这里我们的想法就是，圣灵在感动推罗的这些门徒说你去一定会碰到困难，然后他们用他们也很合理性也和圣经的劝告，圣经在箴言里有讲到人要到死地去你要解救啊，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来应用啊，你要碰到这么大危险我们一定要劝你不要去，他们就感动不要去不要去。那可是没有讲到保罗的反应怎么样哈，显然保罗就还是要去哈。后来呢到了这个该撒利亚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在那里有个雅加布，他从特别从犹大下来，11节，我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再一次圣灵说会有很大的艰难，再一次保罗说我还是要去。那保罗说哎，我被人捆绑就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的哈。前面24节20章24节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这都很宝贵也很感动，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保罗对还是这群劝他不要去的人对，都有圣灵的感动，那我认为都对。我要说这个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都对，只是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更困难了。如果有人对有人错，那你可以跟那个错的人讲说你非让不可，但是都对的话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很难继续在一起了。那有的时候也许分开了啊，这个我不敢说保罗和巴拉巴分开我认为是保罗对巴拉巴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是都有一点对都有一点错，有的错的多有的对的多，这些我们不去分析，起码在这件事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对主有信心，也就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托付能够很坚定，对于神给别人的托付能够很尊重。 这又在罗马书十四章讲吃东西的时候，保罗说啊，一方面要接纳，一方面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对于那个不是跟基要真理有关系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实在不能够有百分之百把握确定，其实上我们对每一件事都不是百分之百，只有圣灵让我们确定。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有很坚定的意见，一方面呢又能够包容，这是很难了。我们常常我们并没有很坚定的意见，只是人云亦云，我们就在那里吼吼叫叫，情绪作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对在哪里，人家错在哪里，只是情绪。哎呀，这个包括夫妻吵架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根本到最后为什么吵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很火大很坚定，但是情绪上坚定，到底自己坚持是什么并不知道。然后很多时候该包容我们又没有包容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学习。好，保罗就去啦，去了，到了耶路撒冷哈，这是21章17节以后去了。刚开始很好，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下面我又在问了，耶路撒冷的弟兄对不对？耶路撒冷弟兄叫保罗去圣殿去献祭，行洁净的礼。那么有人说，保罗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再叫再进圣殿去献祭呢？各位，今天你会，今天当然没有圣殿了，因为圣殿照犹太人规矩一定要盖在耶路撒冷，全世界都有会堂，没有圣殿。今天如果圣殿恢复了，我们会去献祭吗？我们不会献祭啊，耶稣基督是羔羊啊，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保罗怎么会去呢？有人说保罗这里做错了，有人说这些耶路撒冷信徒实在还是没有摆脱那个犹太教的阴影，不知道耶稣的十字架是足够的，更显出他们错误，保罗也不应该附和他们。我倒觉得没有，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还有一些犹太教的阴影没有摆脱，这我想有可能，但是保罗去只是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个献祭一点没有违反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这只是我像犹太人，我就譬如说他就让提摩太受割礼嘛，他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他却叫提摩太受割礼。因为如果勉强提多受割礼，那就表示割礼才能得救，那不行，那个是违反真理的。但是让提摩太受割礼，因为他要在犹太人当中，那么就减少一些福音的拦阻，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绝对不会说起码我不会说你一定要说方言才能得救。但是如果我到了灵恩或者比较五旬节的教会里面，我表现上比较奔放一点，我觉得并不是墙头草啊。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当地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这个不会说方言又比较少这样经验的人妨碍他们的敬拜。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彼此的尊重欣赏。那么也许当灵恩派弟兄姐妹看到一个福音派的或者一群福音跟一群福音派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他就说啊，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不大适应，我们今天就比较安静一点。我想这也都是非常叫神喜悦的事情。那如果福音派的在灵恩派教会里面非常的奔放啊，因为我要叫我们的弟兄觉得释放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主很喜悦的。这如果都没有违反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相信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真的，但是我们有一些敬拜的方式不大一样，但是不妨碍我们平常也不是就是照他那个方式，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尽量跟他配合，我想这主非常喜悦的。保罗在这里去行洁净的礼，并不是要重新回到基督徒回到那个立位记的那个礼仪，但是他这种爱心实在是非常对，我认为非常对。他没有错，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错我不敢说，但是这件事产生了好大的你说悲哀或者是痛苦或者说想不到的祸患，恐怕是一直到保罗死都受这件事的影响。我简单的说，因为他听了这件事情，他到罗马的旅程被耽误了3年。 因为这件事情他差点死，好几次差点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圣殿里面，就果然就引起一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的暴动。这个暴动是这么巨大哈，那全城都动乱了。然后保罗需要在22章那里跟他们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保罗在跟他们说明的时候，引起更大的愤怒。那么众人啊，在22章22节就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吧，他是不当活着的，非常的危险哈。保罗还差一点挨打了，因为好像保罗就是让整个耶路撒冷动乱的那个头子嘛，所以这么乱啊，千夫长就说来来来打。各位，保罗就说，还没打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人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哦，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我这句话吓死人了。各位，如果就好像说你今天抓了一个人，哎，这个人你知不知道他是美国大使啊，或者说他是皇亲国戚啊，保罗不是什么皇亲国戚，但是千夫长这样做是违反规矩的，违反法律的，罗马人不可以这样打的，尤其还没有定罪，你就是要平息众怒就打一下，这不可以的。各位，保罗有没有违反耶稣的教训呢？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打，尽量打。各位，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保罗提出一个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来责备千夫长的错误是对的。我想我们也会说是对的，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在用的时候我们就不大敢用了，或者用的时候就有一点自责。怎么讲呢？如果我们在公司或者在家里面，各位，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假如邻居半夜三更唱卡拉 OK 太吵了，你去敲门，哎呀，这样会不会破坏敦亲睦邻啊？要爱你的邻舍啊，哦，这样去讲他以后怎么传福音呢？常常就是双重的痛苦，一重痛苦就是，哎呀，继续听他好了，卡拉 OK 睡不着觉，好痛苦。然后呢，如果去讲他呢也痛苦，哎呀，我没有基督徒的爱心啊，然后两个人吵架了。各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的。我认为哈，当然这些都有千变万化的状况，我不能说一一概全，但是我认为如果别人有错误的时候，妨碍了秩序的时候，你去讲是应当的，这是为了爱他。当然我们也可以诚实的说，我没那么伟大，我不是爱他，我只是希望自己好好睡个觉。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去讲啊，去或者不讲啊，可能都可以，但是求主让我们的心呢不要被恶所胜。我刚刚讲的唱啊卡拉 OK 啊，我还知道我们有同工，他们生了 baby，那 baby 呢身体不是很健康，但是晚上会哭，哭得好大声，这就有邻居半夜跟被吵醒了，哪家的小孩啊，哇，所以 baby 是每天晚上都哭，他们都是睡不着觉啊，他们自己已经够辛苦了，又没有什么钱，所以平常那这种天气也不能开冷气，门是开的，窗是开的，哇， baby 一哭赶快关门啊，家里也闷死了。各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用智慧来解决的。怎么解决？也许不必到每家邻舍去解释、道歉、赔不是，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解决最好。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总是有智慧、有爱心。我们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啊，问题越来越多了。我们教会，尤其新天聚会，还有平常周间也有聚会啊，那都是占了别人的停车位置啊，那邻居很讨厌我们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教会那个空巷，只要有位置大概都是信友堂车停在那里了，就是很讨厌我们，也有丢鸡蛋的，也有什么的事情。那我们办快乐儿童营的时候，小朋友很吵啊，那也是啊，我们就今年就想到说先一家一家敲门哈，就是 最接近我们的几家啊，我们送一点礼物去。那么有些人不要啊，有些人要了，那我想我们有这个心是好的，但是究竟能产生什么果效我们也不晓得。我在说啊，各位，我们的信仰啊，就希望在这些地方，这些小地方也能够表现出来。我们信仰当然应该是说在大地方啊，传福音啊，爱人啊，为人祷告啊，读经祷告啊，教会侍奉，这都是。但是在这些小的事上也能够仔细一点，小心一点啊。这求主帮助。我在那栋大楼我当然知道我也做得不好了。像我们有个停脚踏车的地方，大家都停得很乱。我也不可能就停得非常整齐，就是因为只要有个空就只好挤在那里，有的时候会挡住别人。啊，我能不能有的时候把脚踏车整理一下呢？把那个旧的就丢出去呢？也许也没有那个时间和能力，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哎，也是很感谢主。好，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不是什么事都在那里一直在好像忍让，然后又忍让的很火大。我们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去跟人家冲，又冲的呢两边都火。你说康牧师那怎么办？我不能说具体上怎么办，我只能说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更有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坚定。你看保罗，他爱同胞，然后他也跟同胞说明的结果是更多的动乱。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不用那个结果好不好来说这才是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用对主的信靠，信靠的结果不大理想没有关系啊，我不敢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总是还是感谢主哈。保罗就免打了以后呢，你看23章，这些都有一些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但我不能详细讲的。23章啊，他在公会被审判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哎，你被人家审判，你先说我凭着良心。哎，你可以说客气一点啊，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这个我们都是弟兄哈，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彼此了解啊，什么什么。他先说我凭着良心做事，各位，这有点像你听到有人死不认错的那种口气啊，你会更火大，就有人就大祭司就吩咐人打保罗。哎，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哎，保罗就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哦，这跟耶稣的教训好像违反了，这跟保罗的教训，保罗教训跟耶稣教训一样啊。罗马书他也讲，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啊，渴了给他喝啊，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啊，那个意思是叫他悔改啊。怎么保罗在这里还骂人家呢？各位，我认为保罗在这里做的也是对的，只是我们在具体的事上怎么样来效法学习顺从圣灵在经上给我们的榜样和指引，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受。我们也都不是因为这些行为称义，总是因着信心，我们也愿意被纠正，我们对的也求主帮助我们持守。保罗责备人，我认为是对的，这是爱人，不是姑息养奸啊。有人说，哎呦，你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吗？保罗说，你怎么侮辱人说你怎么侮辱上帝的大祭司？保罗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保罗这也不是在说谎，他一定知道这个人是大祭司，他是在说一句很重的话，你的作为跟你的身份实在不相称啊。我们在这里都看到保罗很有智慧，很有口才，我们那种反应的口才和对应的舌头我们不一定能有，这出于神的，但是我们有一颗心啊，总是希望更向着主，这很好。好了，保罗在这个里面哈，除了先声明他，然后再讲到他没有错，再讲到责备大祭司的时候，都跟我们一般想的不大一样，但我觉得他做得很对。然后呢，保罗在这边哈， 你看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然后保罗就讲复活的道理。各位，保罗错了没有？你大概不懂保罗错了没有是什么意思。保罗这好像有点挑拨离间，转移焦点。因为这两派的人啊，一讲到复活就会吵架，你们现在都在联合攻击我，我提一个东西你们会吵架的，我就闪过了。各位，这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保罗在任何地方都讲复活的道理，他看到他们，他更要讲复活的道理。不管讲这个道理是不是让他好像暂时免了困难，有这个果效，那很好。但是更重要，他要把复活的道理讲出来，他要讲福音。保罗没有错。我说这些话，保罗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让他的危机好像延后了，减少了。有的时候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让他危机更大更难了。不要看那个结果怎么样，说我要学什么，要看那个心啊。看结果啊，结果那个就真的，如果专门看结果，那就是一种哲学上 consequentialism， 甚至我们说一种成功神学，不是很妥当哈。只要对，只要成功的就是对的，这个只要丰富就是对的，这个我们不敢这样说哈。不过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正确的心。好了，我们感谢主。我想保罗也是人呢，虽然圣灵都在帮助他，但是他本身还是会犯错的。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特别我觉得给他一个帮助，因为孤军奋战久了真是很难继续持守，神就给他一个帮助。在23章的第11节，主就站在保罗旁边。主站在旁边哈，各位，这个撒母耳记上主有站在旁边，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提到这件事情，表示很亲切。放心，你怎么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放心，各位，我刚刚说了，他去罗马的旅程被耽误了3年哦。你今天早上在举光教会做见证，今天晚上要在高雄国语礼拜堂做见证。那么你在举光教会做见证的时候，失火了，或者是有什么事，以至于聚会耽误了一点时间，可能你的飞机也会耽误到一点。那么这时候主跟你讲说，放心啦，你一定也能够在高雄为我做见证，这是很大的安慰。可是如果你知道你到高雄做见证是要等3年以后，那主的说放心，你实在说，哦，主你这么放心，我不大放心了。人要顺服上帝好困难哦，不过这是唯一的秘诀，信靠顺服。好，下面你看继续有事情，犹太人要杀保罗。当犹太人要杀保罗的时候，保罗立刻就告诉那个千夫长，各位，我们该有的保护，该做的事情是要做的。有人要杀我，哎呀，耶和华在四围安营保护我，我不求助于人，有天使天君，有火车火马在我周围，我不求助于人。如果神真的给你这样感动，我认为也很好，感谢主。但神给保罗的这个感动，或者我也不知道神有没有特别给他感动，他就用他的脑袋去想，觉得应该怎么做，那我也感谢主。我在这里说的都是说，我们的心对主要越来越对，然后愿意被调整，愿意尊重，愿意反省，也愿意持守。你看保罗，看别人，可能都有人觉得这个错了那个错了，一开始就不应该来了耶路撒冷啊。那我们实在不能够做太绝对的判断，我们只能说，一个人过去走对不表示现在走对，将来走对也不表示现在走对，现在走对也不表示以后就走对。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更谦卑，更信靠主，走在主的当中。 好了，保罗就被护送到该撒利亚去。到了该撒利亚，那他又碰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巡抚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几个巡抚都不大好，比拉多不好，这个菲利斯也不好，我们就有一个辩论了在菲利斯这边辩论，先是犹太人提出这24章有一个叫做帖土罗的，他来告保罗，然后保罗就答辩。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看这一段这是我最后的一段，24章第10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12天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第一个，我没有违反罗马人的法律，我没有纠众起事，我没有妨碍治安。保罗真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一点我们学习，他很谨慎。你叫他们提出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应该有足够多的人看到我没有违反罗马人的法律。后面他有说罗马人犹太人法律他都没有违背。然后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就他们要告一个罗马官，只能说保罗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你说他违反了这个我们宗教的法律，那不能告的。各位，今天如果我在教会讲道，我说耶稣其实不是童女怀孕的，各位，你们可以不请我讲道，你们不能因为这个告我，你们告到中华民国法院，这个人讲异端，法官一定不受理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嘛，这个跟国家的法律没有关系。他说他们告我，是什么事呢？我承认，感谢主，在承认好像罪恶的时候，罪状的时候，其实他又在传福音了。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其实我不是异端，即使是犹太人的法律我也没有违反，我的侍奉合乎我们宗教的经典的每一个字。15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盼望。这里你说讲到复活了，你看这不是要挑拨离间，这是他信息的重点，就是耶稣是救主，就是从耶稣从死里复活证实，整个使徒行传都在这样讲。我们今天只有复活节的时候讲一下复活，我也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直接讲到复活，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耶稣从死里复活证实他真是上帝所立的受膏者。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要审判活人死人，我们活人死人也通通都要复活，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犹太人可以吵架了我们有这个盼望吗？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比较没有，但是如果真的是从旧约圣经来看的话，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盼望不是指我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能够得职，这是一定会有的，而且是什么？16节，因此我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姐妹，愿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心中的勉励，存无愧的良心。我没有对不起你，我没有对不起你，你可能会很愤怒各位，存无愧的良心不是每一件事，医生也存无愧的良心，但他可能就是手术错误了，他的姿势可能不对不是故意的但是存无愧的良心是一个必要的情形。过了几年，我带着周记，就是我预备了好长的时间，好几年要来耶路撒冷，带着周记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你看，他也不讳言，他要做一些好事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这几个犹太人是在告我的。 他们在闹事的，他们应该直接到你这里来告啊，他们是他们在耶路撒冷闹事哎。哇，保罗实在是福音也讲了，律法也讲了，世界世俗上的规矩他也守了，在神面前良心也守了，我觉得实在太宝贵太棒了。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分析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在世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是可以应用在每件事上的。二十节，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我没有，如果有，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为了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被审问，从头到尾都是你们自己的错误，都是犹太人的错误。他不是故意要骂他的同胞，但是他是非对错也很分明把他讲出来啊，这个我们真是佩服保罗，他真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他该讲的时候讲，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该沉默的时候沉默。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不能每个人都做得这么好，我们没有这么属灵，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起码有这颗心，立刻有这颗心朝这个方向去走。很多的拦阻，是会很多的拦阻，那很可惜，各位，神爱我们每个人，神给每个人机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个机会把握得很好。二十二节，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大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颇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各位，这一段话实在叫我太痛心，也太佩服保罗了，太难过了。神，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再给任何一个人这么宝贵的机会，神把一个最伟大最棒的传道人放在一个非常了解圣经的人旁边，让他能够得救两年之久。神把保罗放在菲利斯的旁边，各位，你要知道这两年保罗可是受尽辛苦哦。我在讲嘛，他要去罗马哎，这是他很大的一个心愿哎。罗马是当时最大的城，那是一个神经中枢，那是一切的中枢。你在罗马能够掌握，把那个教会治理得很好，或者让他们真的是很健康的话，从罗马不知道可以出多少宣教士，可以出多少的影响。包括罗马的政府，如果有人信主，会有多大的影响？包括罗马的基督徒会有多大影响，还有罗马的商人，那个是太重要的战略上的位置了，而且今天不能比的。今天你说很重要城市，上海很重要，北京很重要，东京很重要，台北很重要，纽约很重要，这都是诸多重要里的一个，罗马是最重要的一个。保罗也很想去，跟他们很多很深厚的感情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他有很多朋友在那边，你从问安的话就可以看到他很想去，现在被耽误了，被耽误。如果他在这边是在传福音，那保罗也会心甘乐意。他不是在传福音，他被关在监狱里。如果他是犯罪被关在监狱里，那我也活该。他不是犯罪被关在监狱里，他碰到一个昏官、庸官、坏官。这个官呢，我觉得再可惜的就是他跟比拉多怎么这么像？有一个特点。我们可能很多犯罪人都有这样特点，犹豫不定。你在福音书里看到比拉多哈，跟历史上记载有点不一样，当然不是福音书的错误，就福音书强调一点，就是 比拉多历史上记载他很残忍，在福音书他好像不是特别残忍，但是你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他之所以不残忍，是他知道耶稣没有罪。圣经上多次讲过，比拉多知道耶稣没有罪，但他又要讨好犹太人，他要保住自己官位，就在利欲熏心之下，不是丧尽天良，而是他就不能够抓住该做的事去做。耶稣因此死了，因此我们在永远吧，起码在今天许多的教会里，我们都每个礼拜都会念，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都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一个比起尼禄啊，比起秦始皇啊什么，这个恐怕都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人，但是我们的主在他底下受害，因为他犹豫不定。神给他很多的机会，包括主耶稣，包括圣灵，包括他的妻子，感动他，让他知道耶稣一定要放掉。这个腓力斯也是一样，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是一个罗马巡抚会非常知道死人复活道理，他显然懂得，他一定是懂得，所以罗马人很会派人做官，很会治理的，所以派他来治理这个地方。虽然是该撒利亚，不是直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呢，在治理这个地方也是很多犹太人的，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他对宗教是了解的。然后听到保罗讲，他的良心，他的智慧都被敲醒了，他知道这很有道理，他知道犹太人错，他应该马上就下定决心释放保罗，甚至请保罗来听来讲，他来听。他也是这样，但他支吾他们，有一些事叫我们犹豫了啊，弟兄姐妹，对于正确的事要痛下决心，要快快去做，对于不好的事也要快快的改掉，拖拖拉拉，哎呀，真是每拖一秒就好多遗憾终身的事情。当然主那里有永恒的恩典和拯救，我们任何时候悔改都是好的，但是快一点总是好，我们任何时候归正总是好的，但快一点总是好的。你看他良心不安，所以他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宽待他，然后很宽待他。各位，你知道这个人没有错，你把他放在最好的监狱里，你还是不是宽待他，你就应该把他放掉嘛，你就应该让他就公公平平的让他得职，说他没有错就好了，你为什么又不放，又不定罪，又不审问？各位，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要从保罗那里得到钱，他心里真是有一个征战，真的好可怕。他被真理感动，被上帝之道感动，被良心感动，要善待保罗，而且他想去听，但是他贪财的心更重。哎呦，他有很好的心，哎，各位，一个渴慕真道的心是很难有的，腓力斯有哎，然后渴慕真道的时候，神又刚好把人放在旁边，那又多么宝贵。他过了几天，他就跟他夫人一起来听，哎，讲信耶稣基督的道，但是有一个拦阻，就是一直有个拦阻，他希望得到一点钱，那几个钱嘛，那比起你的灵魂，比起你就算今生的生命能够平安，都差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可是我们人都是这么可怜，就是蝇头小利就抓着不放，然后那个像山一样大祝福我们就丢掉了。啊，回到主这里，主总给我们机会，但是腓力斯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我们不知道他最后信主没有，悔改没有。神把一个这么好的仆人放在他旁边两年，随时跟他讲道，神甚至给他一个受教的心，他愿意去听，但是另外有一些东西拦阻了，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刚刚讲到所有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他讲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对不对，他引起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中间纠纷对不对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啊，保罗都对，而且这些事情我们不必多追究，我们学习看到啊，他的智慧那最好，学不会我们最少学会他的正直，也依靠上帝，那也很好。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起码学会一件事，避免腓力斯的错误，因为一个蝇头小利妨碍了他永恒的救恩。 那保罗刚好相反。哎呀，我在这里也是，我的结束就是保罗做的真对呀。保罗在这两年多的时间，总共在三年的时间，他应该焦虑，他应该愤怒，他应该不满，他应该对上帝说，你怎么这样耽误我，哎呦，三年可以传福音让多少人认识主啊。各位，保罗三分钟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事了，何况三年呢？他就跟着一个贪婪的人浪费时间。他没有浪费时间，我们信靠顺服上帝没有浪费时间的，没有浪费生命的。我们希望避免这些事情，但是如果神没有让我们避免这些，那我们也感谢主。我真是看到最近看很多这个宣教士的传记，尤其是内地会的宣教士的，就是从民国前到大陆变色这几十年的时间，好多宣教士，内地会的其实不止内地会的，到中国来，我真是好佩服他们。不仅他们背井离乡，不仅他们很多人是放弃的医生这些最好的，在英国、在澳洲、在加拿大、在美国最好的工作到了中国来，而且他们一来中国，他们甚至去的地方都是甘肃、新疆这些地方，所以叫内地会，你知道不叫沿海会。今天你看台商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去沿海，除非内地有大钱可以赚了。他们去那里常常是三十岁不到就死了，因为疾病、各样的地震、天灾、蝗虫、瘟疫，还有那个时候也是国内大动乱的时候，军阀，还有就是国共战争，很多人死了，赔上一代两代兄弟姐妹。不过他们生命真是美好，他们一点都不后悔。我们会说怎么这么浪费，神你怎么这样做呢？哎呀，神有他的美意，一个人顺服，信靠顺服上帝比什么都更好。你放心，神的工作会进行，你不要担心。你说哎呀，我被关了三年了，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人看是浪费，在神看不是浪费。在人看是不能，在神看是能。神要让这种子埋多久，这是神的事啊。我说这些都不说我做得到哈，我等三分钟我就急死了啊。但是保罗没有焦虑，保罗照样讲，哎呀，你看他讲什么，他讲信基督耶稣的道，他这时候还要信吗？他信。但是讲信耶稣基督的道，信基督耶稣的道可以讲得很丰富，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讲。保罗对撒玛利亚夫人从水讲起，保罗对尼哥底母从重生讲起，保罗对一群要吃东西的人讲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我们讲的都是永远不变的那个真理，福音的真理，但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接触方法。我们务必要把最重要讲出来，但是有的时候连那个讲都不一定讲出来，那你心里要认识，你要知道耶稣是谁。你不是每一次都讲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你看圣经里也不是每次都讲他童女玛利亚所生，也不一定都讲到说他，甚至不一定每次都讲到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通常讲就是说啊，你信耶稣，耶稣是解决你一切问题的真神，我们常常就讲这几句。但你自己要有个认识，保罗现在对菲利斯要讲什么？各位，我对菲利斯我一定讲什么？各位，我是一个囚犯被关起来，我对菲利斯我会巴结他，各位，我会多多少少有点巴结他。你抄我的生死大权，最起码我释放或被囚是在你的手里，我会巴结你。哎呀，菲利斯啊，我来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就这宇宙有一个神，他很爱你啊，他很爱很爱你我啊，你信靠他很平安呐、啊，神会祝福你。我现在奉主的名祝福你的官位，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战争都得胜哈、啊。哦，各位，我不说这些不好哈、啊。你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责备菲利斯，他在讲公义，你不是一个公义的官；他在讲节制，你贪婪无厌；在讲将来的审判，你现在不公平的审判，将来会有公平的审判。神很爱保罗， 让这个传道人在这种时候他不说对他有利的信息，他说的是真理，他也不是在泄愤哦，各位，他在说菲利斯最需要听到的。神很爱菲利斯，不但让他听到，而且圣灵感动他，听到他恐惧，可惜他还是踏不出那一步。不要贪婪了。哎呀，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快快的归向主，我们的主满有恩典。我们都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主信靠你永远是对的。但是让我们的信心真是有行动，让我们的行动真是都建立在信心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